好，弟兄姐妹早安。OK， 谢谢同工 Debra 的分享。很好，听他的分享，感觉蛮类似但是我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不同的领受，是跟过往看罗马书很不一样。或者说过往看罗马书看到第二章的时候的那个整个感觉很不一样。OK。有一些昨天没来的，但是罗马书整体来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就是如果不了解罗马书的背景跟保罗为什么会写罗马书，那我们很可能就会跟着经文这样牵引牵引，就会什么都读进去，但是却没有看到一个大轮廓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为什么会写这本书的一个背景的时候，你就明白到当中有很多经文其实保罗在拉近关系，保罗在不叫指桑骂槐，不过就是他会引用很多东西给你看给你看给你看，其实都还不是重点。因为真正重点要带出来的是罗马的教会原本是犹太人信了主之后从五旬节所建立的，可是因着那一个在哥老丢那个罗马皇帝的年间对犹太人的一种讨厌，结果就逐出他们，结果很多犹太基督徒犹太人都分散了。可是到了后来另外一个皇帝上来的时候，又重新把因为看到整个经济的发展很需要犹太人在当中做生意，又把犹太人带回来。可是那个时候罗马的教会已经变成是一个外邦基督徒的教会了，所以当犹太人重新回来，犹太基督徒重新回来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因为他们下意识里头已经有一种取代犹太人、取代以色列的那一种的味道，所以整个取代神学的根源从这边出来。所以当保罗看到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所以就讲了很多从罗马的整个社会的现象，从外邦人的一个背景的现象，从犹太人的文化的现象，所以他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其实到最终他要讲的是有关外邦基督徒跟以色列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而且这个关系要搞对了，其实整个生命才对，否则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啊。所以这个的重点其实是在第九到第十一章，反而是常常被人忽略的，以为说罗马书好像最重要的是第一到第八章，然后第九到十一章是一个插播，偏偏这个插播才是保罗的重点。 OK， 我再提了一个背景，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今天，如果从我昨天讲了一个背景，就是从原本这个书信，保罗写了这么长的一个书信，因为他发现事态严重，所以当他写了这一封这么长的书信，可是当这个经文后来变成分章分节之后，我们一章一章来读，所以会读出很大的错误。OK， 当然神的话我们知道他是大有能力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的。但是从整个他原来的意思当中，我们如果分章分节来读的时候，他容易出一个问题。所以当我这次读的时候，我就尝试在追溯上文才看下文，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一直要把上文下文把它连串起来，这样子你就不会像你现在读一封信，我现在写一封信给你，你今天只读了一小段，然后你明天再来读另外一段，诶，这一段哇的意思你来这样看，诶，你不能忽略他上面下面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他上面有那样讲嘛。我们就明白这个原则来看这个书信。所以同样的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神是慈爱的神哦，他已经做了一个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世人的罪而代死，救赎了我们。所以如今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所站的角度是我们已经蒙了拯救，我们已经在救恩里面在救恩里面蒙了拯救，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不是要来问到底我得救了没有。可是你读福音书也好，你读罗马书也好，你发现一个同样的原则，我持守在救恩里面吗？我会不会因为我已经得了救恩，可是当我没有继续走在救恩里面的时候，我走出了救恩，或者我走向了堕落的道路？因为如果我在救恩里头，救恩里头有真理的一个生命， 来引导我们应当过怎样的一种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所以今天当我看这一章里头提了很多有关审判审判审判审判的这个字出现了至少五六次或者六七次，然后再加上用了一个类似的字眼，就不然就遭报应，不然就报应。报应是另外审判的另外一种的表达方式。所以如果按这样看的话，至少有八次提到审判或者报应之类的。所以今天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今天的整个主题我会从如何逃避死亡的审判的这个角度。因为救恩我们已经得着了，可是得着了你不要失去。就好像今天我给你一笔钱，你已经有钱了，可是今天要小心的是怎么保管这个钱，不要让这个钱失去，或者不要让你的财宝丢失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位置啊，不是我们要怎么去得到，而是我们已经得到，但是这个得到的怎么样免于失去。所以我们已经在神的救恩里头，但是如何逃避死亡的审判。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同样的，所以我说跟 Deborah 的分享很类似，我也是这样来看，跟分段，第一到第十一节分为一段，但是这一段我的题目叫做谁会遭死刑的审判啊？为什么说这个审判是一个死刑的审判？当一开始到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必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神照真理审判他。 OK， 然后第三节，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OK， 那我们要理清一个东西，就是到底他这一番话是在对外邦人讲，还是对神的子民讲？如果对外邦人讲，当然我们说大家都与我们无关，可是他如果是对神的子民讲，那么这边就很明显的在重复就是因着你所行的，如果跟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你竟然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写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OK， 等等，当我们分章来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关于论断，论断人不要论断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我说当我今天在读这章圣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是我要从上下文来看。当我一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章不是在讲论断。我们过去都一直认为说不要论断了，不要论断了，其实重点不是论不论断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这边你就看到说第三节，你这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OK， 这句话你想清楚一点，你就会发现他不是在讲论断，而是在讲你做什么。你在讲这行这样事的人，你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所以关键是在行事，行事，你会看见他是在讲行事。那么既然是讲论断行某些事的人，那这些行为才是遭审判的原因，不是论断是遭审判的原因，是你做什么事情，那个才是遭审判的原因。 OK， 我不晓得你能够明白我要讲什么吗？就是这段经文，我今天早上我一路在看，也一路在寻求圣灵的时候，我们过去很熟悉都是讲不要论断了，不要，免得你被论断。其实这边所说的是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而你所行的，所以都在讲的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就像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 OK， 就是当耶稣这样说的，你有祸了。耶稣说人假冒为善，说你有祸，那岂不是也是论断吗？原来不是，不是论断， 耶稣在说你所做的事情，耶稣是在审判。所以当耶稣站在真理的角度来看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在论断，他是在审判，他是在执行审判。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从这样子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重点不是论断不论断的问题，而是我们在讲你做什么，然后当我讲你做什么的时候，我自己在做什么，是在讲这一件事情。那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很显然这句话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那当这边一直说在什么事什么事，这些行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忽然间出现这句话？当然你一定要看刚刚讲了什么。他刚刚所讲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上文所说的，我们乍看之下他是在讲罗马的当时的外邦的一个情景， OK， 他们当时社会啊搞同性恋啊，我昨天说过了，因为罗马皇帝也是同性恋的，所以他们整个社会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所以当他说着说着的时候，就说着这些人故意不认识神，故意抵挡神，违背神，神就任凭他们。所以昨天上文就说了很多任凭任凭。所以当任凭来到第28节29节那边，讲到这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情、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竞争、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OK， 当说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对一个感觉，这都是外邦人。但是下面他继续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这论断人的人啊，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看这个经文，如果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他这边在说这些人不是不知道神，这些人不是不知道真理。所以保罗在说的时候，他在说着好像罗马社会，他在讲着这一些外邦的基督徒，他在讲着这些的有律法的犹太人。当他在这样讲的时候，他又引出了这些行为，你知道这些行为会遭审判，而且那个结局是当时的。你看同样的话会在后面继续出现，就是听到就好像当我们看第二章一直来到比如说第六节，他遭个人行为报应个人，OK， 那恒心行善的，寻求荣耀的，这些正面的。然后第八节又说，唯有结党的，不顺从真理的，反顺从不义的，就是就有愤怒恼恨报应他，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那一直提到后面包括十六节，就在神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福音所言的等等等等呀。那就看到整个信息，保罗其实我们很抽离的来看，我们没有看到整幅图画。如果你把它贯穿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罗其实还在讲引言，他接下来还要继续讲怎么样子两种都是罪人，可是怎么样称义，怎么样子得胜，然后讲到最后怎么样靠圣灵，然后才最后才引到外邦的基督徒跟以色列人，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要明白的是这个东西。OK， 好，那我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当这里提到，不晓得20样还是21样，我这样画起来好像20样，就是这20样，好像一个镜子，哎，不，好像一个眼镜，这20个眼镜，当我们戴上这20个眼镜的时候，哇，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你就哇，这个有不义的问题，哇，这个有增进的问题，哇，这个有凶杀的问题，这个有狂妄的问题，哇，这个有什么问题，这个有什么问题。当我们戴上这个有色的眼镜，这20个有色的眼镜的时候，我们看别人，我们就会看到哇，这个人如果说这边说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意思说一看哇，这个人有死罪，一看这个人有死罪，一看这个人有死罪。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看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就会陷入这个所谓的论断。其实是论断什么？论断我看到他这样，看到他这样，看到这样这样。但是今天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就特别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别人，但是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那跟别人一样，我们不可能是说哇，他有这20样，我也有这20样，不一定是这样子。可能这个人有某几样，而我自己其实也有另外某几样。所以当我今天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圣经给我的一个感动跟带领是，真的我们不能用这个有色的眼睛去看别人，有色的眼镜啊去看别人，这样子我们就会陷入在一个自我定罪的里面。那既然不是用有色的眼镜，那应该用什么呢？我就看到这20面，甚至是如果加上第2章第6节那边结党啊、不顺真理啊、反顺从不义啊，的话，23样，那这23个不是有色眼镜，而是要用23面镜子。23面镜子，如果这23面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镜子，那我想我们就会避免陷入遭死亡的审判。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我自己有陷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悔改。所以这边当神的爱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目的不是要定罪，目的是要人看到问题而从问题出来，是要悔改，是要回转。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怎么样避免遭审判，其实我们就是要悔改。虽然说这个地方所说都是用来反省自己，用来提醒自己，但是今天当我们的身份作为牧者，你作为一个小组长，你作为群羊的一个领袖，我想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就像我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也要很严严的警戒所有的我们属灵的孩子们，属灵的这些做牧羊的小组长们，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因为当神这样说，他行这样事的人要遭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说是当时的，你就知道这是关乎生死，非常严厉的。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像以往圣经是很抽离式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喜欢啊，我就抽起来读圣经。我们很常就读一节，好像约翰福音3章16节，哇，大家都很熟，都很会背。但是15节讲什么？17节讲什么？你发现真正的整个信息不在16节而已，而是在它的上下文。而你看上下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情况就不是非常抽离，哇，就是一个爱，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祝福而已。这个东西关乎到整个生命，整个生命我们的表达不是抽离式的。当然我也明白一样东西，就是就像是耶稣说的，我向谁多给我就向谁多要。所以对一个不知道的人，不知情的人，当然神不会用那样的一个标准。可是今天如果我们不是信了主就陷入昏迷，我们就仅知道耶稣是救主，那我们就停在耶稣是救主，那当然我们就会按这个理解来得救。可是我们继续明白，继续知道，神也继续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恩典，去碰撞，去互动，去摩擦，去经历考验。所以在考验的当中，其实很常就是神要我们，你活出什么生命？你活出一个跟罪人一样的犯罪的生命，你做初一我做15，你捅我一刀我就还你一拳，是不是这样子呢？还是说今天我们就要活出爱？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面对神所说，为什么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喝，我在牢里的时候你没有来看我，所以你这一些不义的人，你离开我去吧，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咬牙切齿。你说主啊，我哪里，我什么时候有做这样的事情？就像马拉基书我们读的时候，那些人都在回应，是啊，我们什么时候有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你没有坐在主的身，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主身上。所以你会看到当今天我们把所有的经文串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都是同一个信息来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所以相反的，当我们说到审判，可是相反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盼望， 从第七节第十节都给我们看到，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神有给人永生，不是灭亡，但是这个有附加条件，就是所谓的附加条件，当然我们知道救恩不是因为有条件，救恩是白白的，信耶稣就得永生，这个是一个救恩里头的一句重要的信息。但是这一句话如果你撇去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了解的不清楚不完整。所以这边保罗就很明显的说，凡恒心行善，意思说当我知道我应该做对，应该做好，而且这个做对做好不是我曾经做对我曾经做好，是恒心。恒心就是长时间的、长久的、持续的。我当下这一刻我很会体恤人，我很会怜悯人，哎，对呀，不怜悯的话，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遭审判的那一个不义的那个人当中最后讲到不怜悯、无亲情、背约，哇，原来我跟你有约定，可是现在我毁约，我背约，如果不是在一个对的处理底下，哎，这个原来都被陷入在所谓的遭审判，甚至是当时，哇，你看到何等的严重。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当我们明白原来神是这样来看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岂能不反省不回转呢？而行善，恒心行善，你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当中包括什么？寻求荣耀，这个荣耀就是在神的面前神可以称赞的，是归荣耀给神的。当中包含什么？就是尊贵和不能朽坏的啊。这个不能朽坏所说的是一个什么？就是在德行上、道德上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不朽的、有永恒价值的。什么东西是有永恒价值呢？我今天讨厌你、喜欢你，我今天撇开你，或者今天帮助你，你会看到有真理的是有永恒价值的。如果我今天所做的一个决定是血气的，我做的一个决定是属肉体的，我做的一个决定是破坏性的，那你知道这个是不是永恒的，不是朽坏啊，是可朽坏的。那所以你会看到神把一个对跟错、真跟假、好跟坏放在我们的面前。第十节说，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所以荣耀、尊贵、平安，今天我们做对事我们有平安，哪怕世界怎么动荡我们有平安。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做错事，我们会鬼鬼祟祟，我们会暗中怕面对。所以你会看见你是行在光中或者行在暗中，这个就是我们是可以坦然面对主，或者是我们会惧怕来迎接主。所以你会看到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OK， 好，那我用的比较长的篇幅讲这个，那下面我就简单的讲十二到二十九节，那边是看犹太人与律法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十二节一路这样读下来的时候，讲到律法跟没有律法当中，很明显律法指的是犹太人，没有律法指的是外邦人。那没有律法的当中其实也有两类，一类后来信了主，其实他有了耶稣的真理，这是律法之上再加上耶稣的真理。但是如果没有耶稣的真理，没有在律法底下，其实也在神的创造当中，他有一个良知、一个良心在人的里面。所以你会看到神就表达了我给人不同的东西，我给了你知道的不同的东西，其实我会按照我所给你的来询问你、来看你，或者说来审判你。所以你会看到当下当十六节说到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就是有一个审判的日子，然后把隐秘的事，你以为不给人知道的，可是将来我们都要见光。所以当我们再回到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的时候，其实这里有闹意见的两群人，就是犹太的信徒，或者称为弥赛亚信徒，和外邦的基督徒。所以有这两群人，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摩擦。那么在这个矛盾的摩擦的当中，那保罗写这封信要他们自我检讨生命。所以在罗马书里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就是有关这两群人啊，这两群人的生命，这两群人他们都是不完全的，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需要拯救，而且他们所经历的拯救是同样的，都是耶稣基督，都是因着同一个救恩，都是因着主的宝血。那么只有当接下来讲到他们怎么样称义，当然就是因为相信耶稣，所以他们才称义，他们才与神和好，所以他们同样是同一个救恩。所以在同一个救恩当中没有所谓谁比谁重要啊，可是有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腊人代表后来信主的外邦嘛，就先是希腊人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审判也一样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这里有一个先后。那么自古以来犹太人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嘛，就是摩西的律法，可是后来外邦的基督徒却是有一个在律法之上还更高的一个标准，是刻在新版上的，就是基督的真理。那包括就算没有信主的，我们在这边也看到有良知良心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就是说神有一个绝对公平的审判是要临到所有人的，但是耶稣救赎我们，让我们可以免了这个死亡，而被救赎之后我们就活在以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在这个救赎的背景底下，我们来过有真理的生活，还是我回到世界的生活，我回到像我过去一样，我按照我内心想要的，属肉体的属邪情私意的属仇敌魔鬼撒旦的那种的恶毒凶煞。我们那今天看到的这23面跟昨天的经文的23面镜子来反照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要自我反省的。所以总结来说，我们要做合乎真理的对的事，而其实对我们每一天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做选择，都在做判断。所以当下当我们每做选择跟判断的时候，寻求圣灵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回答得太快昨天我才跟一个弟兄讲，就是为什么会有冲突，因为你很直接的反应，你可以说是因为对方这样所以我才会这样子，很常都是这样吗？对方也会说因为你这样所以我才会这样子，那到底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个问题，因为都总是觉得说就是因为你那样所以我才会这样嘛，那就是因为你这样我才会这样嘛，可是我们都一直不断重复在用同样的反应，这同样的反应是血气吗？这同样的反应是习惯吗？这同样的反应是我们的想法吗？甚至这个同样的反应是仇敌魔鬼来告诉你，你就是要这样反应，这样来刺激他，这样来给他后悔。其实我告诉你，很多时候特别是做夫妻的常有那种说哇，我觉得很委屈，好，你这样子我就偏偏做给你看让你后悔，其实最终大家都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不只是两败俱伤，而且是祸及后代。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如果有真理，我们懂得怕神，敬畏神，同时也就是怕神，所以我们就会寻求圣灵的引导跟决定，我这样做神啊，讨你喜悦吗？如果你所做的讨神喜悦，我就告诉你神就跟你包起来了，他就会负责任的，他就会帮助你了。所以你即使在各样的患难考验困难当中，你都会觉得你一种笃定没有惧怕的感觉。我觉得我这一阵子或者说近期面对的考验比过往都来得更大，但是我就更加懂得去倚靠神，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个笃定跟一个安全平安在神的里面，因为我就知道哪怕要再经历什么风浪，但是我知道我的主与我同在，我知道我要站在真理的角度，我要站在基督里面，所以我就可以毫无惧怕。但是敬畏神很重要，当知道所有的一切都会面对审判，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贴紧神，寻求他的真理，寻求他的面。好，讲这是罗马书第2章这一段今天的领受跟大家 的一个对大家的一个提醒。